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看，继续看专书选读哈。那我们还是一样读《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这本书哈。阿们，感谢主。好，那这本书的重点哈，还是传扬福音哈。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基本的一个责任哈。那保罗说哈，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所以传福音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基本的一个职责。那教会目前在带领的路就是传扬福音。盼望说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传扬福音的人。所以传福音不是特殊的人，不是那些刚强的人。传福音应该是所有弟兄姊妹该做的一个职分哈。那这个尼托森弟兄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哈，我很确信在一个圣徒向罪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圣灵就降在这个人身上，这个罪人的身上。那只要是这个人罪人他有一点心愿意向主敞开，愿意向神敞开，圣灵马上就进到这个人里面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传福音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也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在这个人身上，只看他要不要接受而已。那我们也知道说，神人的历史关系哈，这个历史神人关系的历史哈，我们知道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哈都非常的紧张哦，神对人有许多的不满哈，许多的人因着犯罪不服从悖逆哦，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可以看到说，很多的时候神人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哦，神人对人是许多的这个不喜悦的哈。但是在罗马书十章那边讲到说，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他这边讲的是何等佳美，不是佳美也不是很佳美，是何等的佳美。所以可以看到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的讨神喜悦。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神最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了这些，我们为了我们的本分，或者说为了讨神喜悦，我们去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盼望现在教会的带领就是传福音。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带领，我们就跟着跟着走，教会跟着这个教会的水流我们就蒙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传都要去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样去传扬福音或者去自己向周边的同事同学邻居传福音或者向着弟兄教会一起去叩门这个都是很多的方式都是叫我们能够去传福音。所以这个我们要很慎重的在圣灵在神面前考虑我们的福音的行动。那这周我们这一周我们讲到是第十二篇按照约翰修补的知识传福音那个传福音就传福音，为什么有一个按照约翰修补的知识来传福音呢约翰那个修补的知识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在生命里凭借着生命来传福音。约翰这个人很有意思，他这个在新约里面，他有圣经二十七卷圣经里面，他有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福音书第二部分是书信书，最后一部分就是启示录那这三大部分这个约翰都有著作在其中他第一节约翰福音是他写的还有约一、约二、约三也是他写的，最后的启示录也是他写的，而且他这个三个部分里面都是摆在最后面。这表示说他约翰的执事他是一个完成的执事是一个修补的执事，起初的执事可能走偏了起初的执事可能走位了但是这个约翰他的修补执事来把它修补完整所以他是一个修补的执事也是一个完整的完成的执事那他强调的就是一个在生命中在生命里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可以看在圣经中在福音书里面有提其他的第一卷到第三卷他有提到说这个我们要去向普天下去传福音比方说马太二十八章他提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马可十六章也讲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这个 这个主的托付、哦、是一个、很明确的托付、哦、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像没有提到这些、这些托付、哦、他其实强调说前三卷的福音、哦、是一个外面、是一个行为、哦、一个行动、哦、但是、这是第一条、福音书里、福音里面、哦、我们第一条的、这个、第一个要注意的、哦、那第二个路就是说我们要凭着生命去传福音，第一条是正确的，是必须的，那第二条更是必须的，那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福音它是一个生命的传扬，是一个生命的扩增，所以我们都需要长大。那有分四个重点来讲，第一个就讲说我们要学习借着福音顾到人，我们要借着福音来顾到人。那我们知道罪人的情形是很可怜的，在圣经里面提到贫穷的人、哦、不仅是指物质缺乏的人、哦、他更是强调是没有神的人、哦、没有神的人无依无靠、哦、他这个所以是贫穷的人、哦、那我们需要借着传福音来顾到这些人、哦、那我们强调说这个属灵的人、哦、他不管在属灵他一定要顾到福音、哦、他如果说没有顾到福音只顾到属灵的话、哦、他是一个偏私的、哦、那我们知道主在地上的、例子、哦主在地上他尽职是只有 三年半的时间、哦、但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哦、他还是单独的去顾到许多的、哦、罪人、哦、比方说路加十九章、哦、他去该杀他们那个杀该他们他们家去跟他传福音、哦、还有在约翰四章、哦、他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边、哦、他也向他们、哦、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哦、跟他传福音。哦、但他这样的一个这个传福音一个一个的传、哦、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哦、那传福音它还有两个讲究、哦、第一个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把人、把神带到人面前，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为人带祷，为人带祷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去、哦、那所以常常我们觉得说怎么传福音好像、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忽略了第二点，我们忽略了把人带到神面前哦、就是为人代祷。我们可能像一个朋友一个同事同学、哦、很有负担、哦、但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传了很久好像都没有果效、哦、可能是忽略了第二点、哦、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去、哦、所以当我们去为人代祷的时候跟神办交涉的时候，神就会有对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哦、你这里不对、哦、那里不合适，这里要修、这里、这个 要修要改、哦，所以神对人就会有一些的要求、哦、那这个借这样的要求、哦、人的生命就能够长进、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受了对付、哦、那越对付我们就越长大、哦、越长大我们生命就越丰富、哦、那 越丰富、哦、那我们就越有东西可以去供应人、哦、所以我们、借着福音顾到人的时候、哦、我们需要为人代祷，也需要为人传福音、向人传福音。那李弟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向一个为一个人祷告他这个人迟早得救，你向为一个人祷告他这个人为一个人代祷他这个人迟早得救，这句话讲的是蛮重的。那我们、这个我们也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说要常常的为人代祷，好叫他们能够得救。那第二个是说到说我们在生活中要有见证，第二点说我们在生活中要有见证。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是一个有好见证的人。有些人他们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一个单位里面他跟人家处不好，常常发脾气让人家感觉很不好，那他又去传福音的话这个效果就会减损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在生活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见证。那我举一个例子，那个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很多的西教士他们来到中国传福音，那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国家，那时候的人特别对所谓的信耶稣他们是非常反感的，那这些人他们都不愿意接受福音，特别是有一些村子他只要一看到有洋人进来了他们就知道这些人要怎么样来传耶稣了，要传教了，所以他们就会敲锣打鼓把那个门全部人都躲到家里面然后把大门上锁。那这样的话 整个空村子里面空荡荡的，根本就没办法传福音，那这个情形怎么办呢？所以有一个西教士哈，就是有一个这个生意的头脑哈，他就发现到这种情形哈，他就是孩子去村子里面，然后敲锣打鼓，大家就躲在房子里面哈，然后大门上锁，那他就蹲到大门那边，蹲在门那边哈，就这个等到哈他们大概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哈，这个过去了，人就会把门慢慢的打开，是不是有人是不是那些洋人是不是走掉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西教士就蹲在门旁边的西教士哈，他就是把那个门轴哈，把拿一根棒子给他插进去，那个一插的话，那个门就关不起来了，那这个时候西教士就冲到他们家里面，他不是马上就拿出圣经给他们传福音，他们而是他们就跑到那个房子的后面有一个石磨，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人这个都要把那个小麦把玉米这些东西要磨成粉，他们要用石磨，那石磨蛮大的而且很重，他们就是需要这个在那边在那边磨磨，那有钱的人他们会找买那个用马牛啊或是骡子来去磨磨，那没有钱的或是家境一般的就要人自己去磨了，那西教士进去以后就帮他磨磨，这个磨这个做很辛苦的工作，那这个一直磨一直磨就磨了好几个小时，这个这些人看了也觉得说哇，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免费劳工你就让他磨吧，但是磨了一段时间，可能从早上磨到晚上傍晚的时候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年长的比较有人生的阅历，也比较懂得人情世故，就会走过来说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住在哪里啊，你为什么来中国啊，这样的话话匣子一打开福音就可以传开了，所以我是说人在行为上有个好的见证，有个好的行为的时候，人心就会敞开，那个福音就是比较能够被传出去。那第三点就是说强调说要建造为基督身体活的肢体，那我们知道今天主在地上要做的就是要建造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一旦被建造起来了是蛮有能力的，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今天教会在地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重复主在地上的生活，主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样，我们今天也要重复他的在地上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被建造，我们必须爱主，与他有交通，并且这个凭他活着，并且操练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个我们就能够被建造起来，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要与旁边的圣徒能够一同和那个一同的相处，甜美喜乐的相处，那这样的相处的话就甜美喜乐相处的话就会有一种的老练一种这个生命的彰显出来，基督的生命就会在这样的情形里面被彰显出来，那这个一旦一个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那个教会就很有力量，这个有时候我们去看有时候一些圣徒们有时候我们去一个地方去聚会就觉得哇，这个神真是在你们中间啊，特别是外邦人他们进入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就会被征服，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征服人不是用话语不是用言语去征服人，我们征服人我们常常时候我们是一种的氛围一种的气氛，人一进到这边哇，这个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他们就会被征服，那以前我们去有一些圣徒们他们安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帮办安息聚会，那因为这些圣徒们他们还有很多外邦的亲戚朋友那些的他们也会参加这样的安息聚会，那他们参加完以后他们觉得哇，这个安息聚会办得蛮好的很庄严，而且又有一种的不会像那个外邦人的那种情形这个那种情形这个，所以他们就会被征服他们就会这个情形就会像福音有一种的有一个开始我们传福音就会变得很容易那李弟兄以前在烟台聚会的时候他在烟台他在那边带聚会他是一个非常这个能够带那个建造教会的人， 他不仅清真理很清楚，而且在治理教会方面也是非常的有办法，他常常口袋里面就放了两个口袋，一个就放要做教会要做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另外一个口袋就是放人民，他就是说这个人民跟配上什么工作来找他做，他可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合适的。所以那时候烟台教会被建造的非常的刚非常的强，那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这个人去聚会的时候就觉得说哇，光是唱诗不用讲信息，光是唱诗就很感动人了所以他们就带了很多人来唱听他们聚会那有时候这个像一些那个聚会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哇，这个天这个蛮有那种圣灵的能力在其中所以那周边会所旁边的人就说啊，这个房子这个很厉害你要是进去的时候不信的人就相信了有时候甚至于这个财产全部都奉献出去了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房子你们要进去你们要很小心你不信的人进去就信了，你很有钱的人你进去你会把你的财物通通奉献出来所以他们就是会有这样的讲法那因为有一个这个妇人他有一次也是走在会所旁边他看到很多人在里面远远一看原来是里面办结婚聚会那他就奇怪这些人在干嘛，他就是走去看一看看听一听结果就非常的感动然后就受浸了这些人他这个妇人他没有人向他传福音，他纯粹就是参加一个结婚聚会然后他就受浸了所以被建造起来的召会就会有这种的那个这个能力这种的氛围能够载人得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把一个召会把基督的身体把它建造起来我前一段时间在这个参加华语特会的我们这边也有接待很多的海外的圣徒那我们去参加海外圣徒圣徒海外圣徒来到我们这边接待我们也参加一些会爱宴他们那特别是在这个要离开的那一天早上我们就所有接待的家还有被接待的海外的圣徒我们一起用早餐那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说这里不仅有甜美的味道，有喜乐的味道还有一种属天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在召会里面我们很重要的我们需要诚心需要读生命读经，我们需要被主的话充满，同时我们之间要彼此相爱彼此同心合意，那这样的话就会能够基督的身体就能够在地上被建造起来，那这样的被建造起来的召会在传福音的事上是非常有能力的那最后我们要讲，就要说我们要借着操练灵来接触人那我们今天讲到属灵的事情都是在灵里面神与人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灵里面所以我们要借着操练灵来接触人来服侍人但是我们人他是魂的这个魂的生物那他特别喜欢用魂或者说非常习惯用魂但是魂这种东西不是好东西你看魂找它拆开了是怎么样就是鬼说话所以这个我们在很多事上我们实在是要拒绝我们的魂要运用我们的灵那个来服侍人那我们这个人像我在1987年得救那我在得救的时候我是非常热心就开始带很多同学来信主那也得了一些人那我那时候在魂里面传福音也在魂里面侍奉神但是我一再的失败一再的失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说魂真的是不可靠这个时候才会学习转向灵所以说这个失败有时候也是真是个好东西我们借着失败我们就会知道说魂不能用魂要拒绝这个时候人才会学习开始倚靠神倚靠跟神有一种的倚靠跟仰望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才会学习说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不要在魂里面乃是要在灵里面来做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这个我后来这个在服事上或者在传福音的事上就开始就会学习倚靠向主有一种的倚靠向主有一种的仰望这种的倚靠跟仰望就带来一种的生命跟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很需要 要操练灵，来这个来服侍人，来接触人，来传福音。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个那什么时候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我们是在灵里呢？比方我现在在灵里面，我现在在讲话，我到底是在凭灵讲话还是凭魂讲话呢？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疑问哈。我做这件事，我跟这个人传福音，我去牧养人，我到底是在魂里面还是在灵里面呢？那一般来说哈，当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将我们导读的时候，或者聚会唱诗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在灵里面的。那有些人有个人，很有经验的人，他说哈，我们在灵里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清楚，但是我们不在灵里的时候，我们一定很清楚。所以我们就是常常的操练灵，活在灵里面。我们学习祷告，学习仰望主，学习倚靠主，学习呼喊主名，那很多的时候都是说出我们这个人是在灵里面的。那我们在灵里的侍奉，就会很有果效。愿主祝福我们。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这一次来到这本书报的最后一篇，那我们再把这本书报的总题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
好，我们再读一次。
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
好，弟兄姊妹，这本书报的总题告诉我们，第一个，我们需要传扬福音。好，我们不仅需要传扬福音，我们凭什么来传扬福音呢？
凭生命的路。
对，我们乃是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所以一面来说，我们需要传扬福音，但另一面来说，我们传扬福音的方法、凭借还有手段是非常重要的。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有一次有一个特别的纪念日啊，结婚纪念日。我就从外面买了一束花，送给我的姊妹，好，黄色的玫瑰花哈，阿妹，啊，我姊妹今天不在这里没关系，我讲一下。然后呢，这个当我拿给她的时候，我真的希望看到她这个惊奇喜乐的反应，就在看到花之后，她竟然说。你竟然送假花给我。那我想说这个真花会枯干会凋谢。是啊，我就想说，哎，这个假花不会枯干也不会凋谢。结果他说是虚情假意。竟然送假花给我，浪费钱。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原来不能送假话，要送真话给姊妹。啊，但我要讲什么呢？这个我们晓得啊，工厂一夜之间可以生产无数的人造花，这些人造花看起来，啊，都很像真的，也很好看。哦，但是呢，我们仔细问一下，这些人造花它们会生长吗？会繁殖吗？会扩增吗？你会看到这个人造花有一天发芽开花结果吗？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是假的嘛，没有生命的。那同样的啊，我们今天传福音也不该靠着任何一种外面的组织运动或者是神迹奇事来产生所谓大量的信徒。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凭着生命之路来传扬福音，将这个基督当作生命的种子撒播到人的里面，最终这个种子就会在人里面生根发芽长大，最终开花并结果。所以这个系列的信息啊，主要要强调四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啊，传扬福音这件事情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标与职责，那个旅行的路不是借着任何的组织或运动， 也不是借着任何神迹奇事，乃是凭着生命。那第二，传福音首要的元素乃是祷告、信心，并且呢，我们要用基督的权柄和神活的话。那个关键点就是要帮助人认识并接受这位是那灵的主自己。那么第三，传福音呢，我们是需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在身体里来配搭并侍奉，并且那个态度是我们需要在一个灵里同魂与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一同征战。第四，传福音乃是啊，这个内里的生命向外的涌流。我们若要有这样的涌流吗，我们就需要住在基督里，经历他的死与复活，我们就能够结出长存的果子。好，所以当我们借着传扬福音带人重生得救之后，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十三篇。我们把十三篇的篇题一同宣读一下：
背负责任来喂养属灵的儿女。
阿们。对，我们需要背负责任来喂养属灵的儿女，就好像一个母亲，当她生出孩子之后，在她身上就有一种的责任，就有一种的义务，需要来牧养自己的儿女。同样的，当我们生出属灵的儿女之后，在我们的身上也同样担负这样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需要来喂养我们属灵的儿女。好，那么所以呢，这篇信息我们要从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还有雅各书的第一章来看，为什么我们要背负责任来喂养属灵的儿女的重要性。首先呢，这篇信息提到在约翰福音的三个段落的鸟瞰。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一段主要是第一章到第三章论到这个生命的出生，怎么证明呢？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对不对呢？六节说到，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一章到三章讲到生命的出生，第二段呢是第四章到第九章讲到生命的长大。生命的长大主要是借着喝，借着吃。怎么证明呢？在四章十四节那里说到，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并且在第六章五十一节主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然后呢，在五十七节说到，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所以呢，第四章到第九章说到生命的长大，主要是借着喝，主要是借着吃。第三段是从第十章到第二十一章，这里是论到生命的成熟，就是建造。怎么证明呢？十七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到，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是你差了我来。这里的一就是建造，这里的一就是成熟。所以呢，这里呢，另外一段是讲到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那里说到啊，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很特别。这个也利用在这里啊，将约翰福音分成三个段落。第一，生命的出生是在于灵；第二，生命的长大是在于吃喝与吃；第三，生命的成熟是在于一与建造。所以呢，我们需要看重这个灵里的出生，我们需要看重属灵的吃喝，我们需要与三一神成为一，至终达到建造。而这一个建造不仅是把神建造到人里面，更是把人建造到神里面所产生的这一个义。而这个建造也是信徒与信徒之间，肢体与肢体之间 彼此的建造。那我们要问这个建造的实际在哪里，那个路在哪里，其实就是启示在二十一章里的牧养和喂养。我们可能都以为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一段附加的话，当然这是李弟兄说的，的确它是一段附加的话，说到主如何借着死借着复活成为那灵，作为一口气吹入门徒们的里面，好使他能够与他们同在。然后呢，主就向门徒显现，要训练他们习惯他无形的同在，好叫门徒们知道以后要如何跟从主，要如何凭信往前。但这里却告诉我们，哎，这个我实在非常得开启，原来这个牧养跟喂养表面上是附加的话，事实上牧养跟喂养乃是包含在建造的实际里。牧养和喂养这一段虽然是二十一章附加上去的，但事实上乃是为着神经纶的建造。所以啊，我是非常得着开启，原来我们不仅需要追求生命的出生，生命的长大，也需要达到生命的建造。而这个建造啊，也包含在这个牧养也包含在这个建造的里面。好，那么第二，这篇信息呢，也帮助我们从四福音书中主托付的角度来看牧养跟喂养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怎么知道呢？我们晓得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那里说到，你们要去做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到了马可福音，好，十六章十五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做什么？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好，到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七到四十八节，那里说到，人要靠他的名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所以在四福音书里面就有三卷福音书讲到我们要去做什么，去传福音。哎，可是到了约翰福音，这个托付呢，不是传福音，却是转到了喂养主的羊，牧养主的羊，喂养主的小羊。哎，所以呢，事实上李天翁把牧养这一段是摆在那个建造的纲要里面，所以我们要认识牧养与神的建造极其有关。虽然没有像三卷福音书好像那个传福音的伟大托付，但是在这卷书里面，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这里要给我们看见，主的托付不仅仅是在于传福音这件事，主的托付也包含我们要从主得着牧养，得着牧养之后，我们就要去学习牧养主的羊，领受从主来的托付。阿们。所以感谢主。然后呢，这卷书也帮助我们从雅各书来看见牧养的这一件事。好，怎么看见呢？怎么证明呢？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说到，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却没有看守。所以到了第七节，他就说，我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放羊群，晌午在何处使羊群歇卧，我何必在你众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到了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里说到两件事，寻求者领悟两件事。第一，已过他被别人的，他被迫照顾别人的葡萄园，然而他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顾到，那就是说他做了许多的事，却忽略了自己生命的光景。如今他领悟到自己的短缺，所以他必须顾到自己的光景，自己内里的生命。那同样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中， 我们可能也忙碌许多外面的事情，但是我们更需要顾到的是我们内里生命的光景。我们必须专专来寻求主，使自己从主得着喂养，得着满足。但是当我们来这里寻求主，从主得着喂养，得着满足之后，我们不该停在这里。他接着说当我们得着主喂养满足之后，我们必须受平衡。我们不可忘记我们的山羊羔，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和帐篷的旁边。好，山羊羔就是还没有长大的羊嘛，对不对？山羊羔就是小羊。好，在教会中有没有小羊啊？有没有新人啊？有没有福音朋友啊？哎，其实这些啊都是我们的山羊羔。那我们该做什么呢？用山羊羔的奶煮山羊羔吗？哎，当然不是啊。我们需要牧养他们，我们需要喂养他们，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到牧人和帐篷的旁边啊。我们需要啊真是在那里啊用生命的话供应他们，而不是用神的话来杀死他们，逼迫他们，对不对呢？好，所以这就如同刚才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的经历一样。我们知道啊，彼得一面来说很刚强，一面来说最后他软弱了，对不对？软弱到一个情形，他否认主，并且呢带着兄弟们一同去打鱼，最后呢打不到鱼，结果呢主耶稣跟他讲，你就把网放在船的右边，然后呢就钓了153条大鱼上来。然后呢他还不是吃他钓的 上来的鱼，主在岸边为他预备了早餐。这意思是指他至终是从主得着喂养。当他从主得着喂养之后，他就领受了喂养的托付。所以呢同样的，今天我们需要啊从主得着喂养，然后呢我们需要从主领受喂养的托付。这件事情对我们乃是一件平衡的话。阿们。所以这篇信息的主要负担在这里。第一，无论我们多么属灵，无论我们生命有多么的长大，无论我们多么有份于建造，如果我们不一直的喂养别人，照顾别人，我们就是错的，我们就会失去平衡。所以李弟兄说，在主的主宰下，有一些属灵的儿女是需要我们去照顾的。其次，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儿女，我们就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必须生出一些属灵的儿女，然后我们必须去照顾牧养喂养这些属灵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我们的教会生活是不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情形啊？弟兄姊妹们啊，哎，有些是软弱的，有些是退后的，有些是灰心的，失望的。哎，这个其实啊不是他们不想聚会，不是他们不爱主。弟兄姊妹想想看，他们想不想聚会？想啊。他们爱不爱主？爱呀。阿们。但是需要有人亲自去挽回他们，看望他们，牧养他们，喂养他们，然后他们就会一个一个被带回归羊群。你看我们的李弟兄也是这样，有一个牧师叫余牧师，他每次去看望李弟兄，就是哎打个招呼，微笑一下，好，对不对？然后呢那时候李弟兄最喜欢做什么？就是过年的时候就喜欢打麻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有戳破他，但是他还是说，我知道过年你比较忙，好，过一段时间我再来看你。就是因着那一个转折，李弟兄就觉得他在大年的除夕 的时候，过年期间他要去参加聚会。哎，至终啊他在那个聚会完全被主抓住了，完全得救了，然后呢就渴望能够来侍奉神。所以今天不是弟兄姊妹们不爱主不聚会，乃是需要有一般人带着主那个牧养的伟大托付，来到圣徒们中间，来到这些退后的圣徒们中间，来照顾他们，牧养他们，挽回他们，喂养他们。至终啊 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带回到教会生活里。好，那么这篇信息也说到，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照顾牧养喂养属灵的儿女呢？我后来整理了十个点啊，作为弟兄姊妹的参考。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去照顾牧养喂养属灵的儿女呢？第一，就是我们会接受儿女真正的平衡。如果我们没有生儿育女，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很怪，然后呢什么东西啊可能啊这个啊，我等一下一起讲。第一，我们会接受儿女真正的平衡。那第二，我们会学到人生真实的功课。第三，我们会看见自己身上的短缺。第四，借着养育儿女，我们会有所学习。那第五，我们会从批评的心改为同情。第六，我们会接受束缚，受到限制。第七，阿们，我们就会只有责任，没有闲聊。第八，一切的难处都会得着解决。然后呢，第九，我们会避免许多消极的事物。第十，我们会在生命里长大并成熟。的确，我们如果没有儿女，或者说属灵的儿女，这个我们这个人啊，可能很多地方不会受调整。可是，一旦当我们有了儿女，或者说属灵的儿女，我们的性格就会受调整，脾气啊就会受约束，天然就会被了结，肉体就会受对付，心思就会被更新，魂就会被变化，是不是这样？快的你就变慢的，软弱的就变刚强，高傲就变谦卑，刚硬就被顺服。阿们。有时候我们这个人啊，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指教跟批评。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啊，阿们，那个指教我们批评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有一次我姊妹啊，做完家事啊很累啊，坐在客厅啊，洗完衣服拖完地，洗完碗啊，做完家事，然后坐在客厅里，然后我们家孩子从外面回来就说，妈妈你怎么那么闲。我准备 要说什么呢？好吧，这就是我们常有的经历啊。是啊，这个我们不能改变的都能改变了，我们要坚持的都不坚持了，我们该放下的都会放下。好吧，所以啊，这个我们越去照顾人，越去牧养人，越去喂养我们属灵的儿女，我们这个人就会更新，就会变化，就会被调整。最后我们总结在三个点。第一，我们喂养人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己从主得着喂养，然后消化一些出于主的东西，然后从我们里面就有一些东西能够真实的来喂养人。第二，也就告诉我们不该年复一年只是在这里聚会，而没有照顾属灵的儿女，使教会得着扩增。所以教会的扩增必须借着照顾山羊羔。我们若这样做，就会是正确且平衡的，这会解决许多的难处。最后，如果我们盼望教会生活是正确而正常的吗？如果我们期望教会跟众圣徒生命能够长大并成熟吗？我们就必须学习功课，照顾一些属灵的儿女，并一直的喂养他们。阿们。好，感谢主。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两篇信息，当然第一主要还是加强我们传福音的负担，只是这个负担必须是在生命的道路里来传扬福音，凭生命的道路传扬福音。第二，我们传了福音，带人得救，产生了属灵的儿女之后，我们就要背负责任来喂养属灵的儿女。好，所以现在请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点操练，我们看166页。好，166页第一段的倒数第三行，那里说，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阿们。我们得生命是一件事，叫人 得, 得, 生, 得生命得的更丰盛，那是另外一件更高的事，但原则就是要走生命的道路。所以我们用这一节，等一下我们用这一节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再翻到第179页。好，这里呢第二段，从主喂养并喂养主的小羊，有三个很关键的词。179页，这个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讲了几次？三次。那主彼得对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对不对？那主就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就这三句话，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好，我们就这两处的经节，我们现在站起来，在主面前有一点个人的祷告。主啊，叫我们看见主来了是要叫人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要去喂养主的羊，牧养主的羊，喂养主的小羊。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宣读一句话，弟兄姊妹跟我一同宣读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传福音叫人得生命。第二就是我们要喂养人叫人得更丰盛的生命。好，我们再一起宣读一下，我们要传福音叫人得生命，我们要喂养人叫人得更丰盛的生命。好，我们就祷告一下，我们就停在这里，两两祷告一下，好吗？